哎，大脑袋来了，最近看动画片了吗？
用心在看，用心在看。
老宋，你新买的模型拼成什么样了啊？
你还先把你新下的片给我串串。
大飞，这么久没见，咱细的专题什么时候录啊？
垃圾。
泡泡，后天节目该上了，节目还没录呢，录什么呀？
我们这期聊点什么呢？
你们这群死宅，欢迎收听，一起来撸二次元。
跟你们这种主流孩子就是治不完的气。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一起来撸二三常规节目，我是熊猫，
我是无头，
我是毛美丽，
路人，
效果器，
效果器，你现在已经默认你自己这个名字了是吗？
属性确定了。
哎，那个，咱们还是先聊聊最近的这个业界的一些新闻啊。然后今天呢，大飞什么他们都不在，然后我就是我们天下了。然后聊完新闻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新鲜的一个那个。常规的环节啊，
对对 对, 对, 对，
先说新闻吧。
新闻，哎呀，从我这个最关注的方面是吧？
哪方面啊？
就是、
脏方面？
没有，就是你们你们大家就是最近在看某知名这个小黄本网站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收藏的这些漫画突然不能看了？
啊，是大咪咪吗？那网站？
不是，EH
啊，伊森泰是吗？
对，就是所有的就是。有那么时不长的就会有那么一两个，不是同人，是那种单行本
啊，
就是告诉你这个已经下架了，
啊，扫图的不让看了。
对对对，然后我说妈为什么呀？然后网上就推特上搜了搜，然后呢就正好看见这个，这个打击盗版的事儿
啊，
就是说不光现在是这个正版的漫画在维权吧。然后包括这种小黄本也开始搞这些东西，然后作家不高兴了，就是
小黄本在中国到底有权利吗？
您不说这个，那你搁在人家美国网站上这么让你，他是凭一个下载量，就是谁高就下谁，因为很多版权，比如说在什么 DMM 手里头，然后人家看你这边这个下载量这么高，操，给你发个通知舞的，你就下吧。然后就包括咱们比较熟这个的，就像什么琳达，什么武田红光，什么织田这些，
你比较熟悉的，
对，这些
我都不知道是
这些人的漫画是在那这些网站或者你在网上就很难找得到的。
还好吧，
老胖，你哪天写一文章就介绍一下这些牛逼画师的
下架的，
水龙镜啊，武田红光，
反正都下架了是吧？
那水龙镜不管那个。
真的，你介绍哪天啊？我去学习学习。
行，
武田红光最近几个本子特别喜欢，算不到这个，咱们私下交流。
就是说有这方面嗜好的朋友们啊，就是该
下。反正我不喜欢，我都是带着批判的眼光。
对，我也是艺术嘛，学画画嘛。
就我天天批判啊，
是吧？
我批判了好几千本了都。
批判脑子锃亮。
对，而且就是说，
批判角度不一样。
有条件的朋友们，就是说该买就买。这东西其实呢有渠道能买，然后要不知道呢，
但纸质的很不方便啊。
那这是一习惯，你得消费啊，你不能光吃。
但是现在进入了电子阅读时代了，
纸质就收藏下了嘛，
收藏
有人喜欢这些。
你看我这个是吧，去趟日本一箱子黄书，
但你纸质的容易那个粘上不好用。
你看真那么脏、啊、
来下一条吧。
下一条算是那天偶然发现吧，尼克解禁了，
没有什么弹用，但是
对，没有什么弹用。你说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有 A B 站在这儿是吧，独领风骚，你这个开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而且好多视频我上过去看了看，也是该不让你看还是不让你看。
因为尼克这样的，尼克就是你想靠高画质想看最新的东西，它有尼克 Life 嘛，你要花钱，包括你想下高画质看高画质，你要花，贵倒不贵，但是你得买会员。所以说
买一个吧，但是它是不是片源会比国内多一些？
国内少啊，当然了，因为盗版资源都不让上。唯一更多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更多唱剑啊，然后喜欢这方面的唱剑、舞剑啊，然后一些屁主啊，他们做的东西，这些肯定国外质量会高一些。那这两年乌克兰的那个，包括其他的 这种的那个质量也在逐渐下降，这两年，所以说见仁见智吧。我觉得 Nico 解禁的没有什么弹用，
对，没有什么弹用。就是说当时我就想，你说他解禁了，有什么东西会跟着完蛋呢？我当时粗略的想了一想，可能是那些搬运党完蛋套了。
嗯，对。
但是后来一想，不是这么回事儿，谁会特地上 Nico 去搜这些东西呢？都还是等着大家去搬这些东西回来再。
但你知道 B 站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规定，就是他所有的标题不能有日文字像出现，所以你就算搬了，然后你要搜是搜不到的，你就回去那边你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然后，
那看来还是该用什么还得用什么。
本土化这些东西，
对，
算了，
就这样了。
嗯。
但是前有人钓鱼啊，就是有人老发一些钓鱼的 PS 图，就是说有人跑到 Nico 上发弹幕，说什么啊，中国 BDBDV5 Nico 垃圾网站，小鬼子们来看中国人力量什么的。其实好多都是屁的，就是当这是好几年前的事儿，因为 Nico 中国嘛，这个 GFW 比较不稳定，有时候可能不小心就漏个缝，然后以前也有过这种解禁的情况，然后有人过去刷了好多弹幕，这是以前的事儿了。在我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吧，就有过这种情况。
那么无聊，下一条吧。那个宇宙战舰大和号2022宣布制作确定，不知道大家对这片有没有什么了解啊？
我就知道它是那个日本动画第一次冲击吧，是吧？
第二次，我老习惯是第二次冲击，
第一次吧，
就是因为这个片子在日本是算是里程碑一样的作品，就是很有名，而且。实话说，就是从这些老番重制，就是包括之前什么《寄生兽》《潮与虎》什么的这些东西，也是从它开始。因为之前那部叫做
《2199》，
对，《2199》。然后呢，就是没看过这个作品朋友，我觉得可以去扫扫这个《
2199》。其实就算是一个大重制，
对，大重制。那从因为从它开始的，
然
后
好多人也通过这个才了解这个，
对，而且制作质量非常高。然后音乐很多都是那个，基本上过两集就换一个异地，因为它歌很多嘛。算是对日本动画业界造成了巨大影响的作品，就是没有看过的可以看看，因为它开创那个时代，就是把这个原本人们觉得这个动画都是小朋友看的东西，就一下提升到原来动画可以这么拍，原来大人也能看，而不是说这是小朋友专利。
他其实当时也是比较受那个大时代影响，因为那时候都是比较喜欢。像欧美啊，都是在做一些科幻作品什么的，所以日本就以他自己独特的形式，他以这种二次元的方式，然后，松本老先生也搞了一个这作品，所以冲击还是挺大的。
对，
嗯，
我没看过的可以去补补。然后
这个2022吧，
2022
看这个应该是一个时代吧，应该是一个时间吧。
对，
这个年份的话，应该是在这个2199
之后。
嗯。
然后具体的是应该是就反正就是第二季嘛，具体讲的什么实话说漫画我也没看过，我也只是看过2199，
哎，看看就知道了。
然后下一条是这个月比较重大的事情吧，就是这个 Anime Japan 2016圆满结束，
这是日本的一个大的这个二次元向的一个展会。
对对对，日本
好多厂商都参加发布一些新的一些作品的消息什么。
日本三大展会嘛，ACG A 是就这个 Anime Japan，然后 C 是 Comic Market，然后 G 就是 Tokyo Game Show。
Tokyo Game Show。
对，然后就 是
对我来说都没有 WF 好。
你去年也没去，今年也没去，
不是没去成吗？
然后这个展会就是怎么说呢？觉得国内关注度不是太高吧，因为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火起来的，因为它也是一种。类似厂商之间发布会，然后街头大家聊生意的，也分什么，公众日和那个纸
媒体日，
对对，媒体日。然后，怎么说呢？这个展会，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就很多，
就有一些新消息什么的。
不光是这些吧，然后就是。什么
业界动向？
对，声优见面会，业界动向。
就
因为
现在展会都搞这种，你要是只是那个厂商的话，可能还是差一点。 他还是会把这些声优啊一些明星什么的请过来，
对，见面会，然后很多东西你都是提前预约，比如说这个舞台或者说这个公司请来了什么什么声优，你要在网上，
那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一直不大感觉。
那 TGS 有什么意义？
其实可以有游戏试玩，可以发布新东西，发布新游戏，
这个，一样，
所以他只能找这种声优见面会，啊，
对，一样，
就是找这些，
他就是
高人气的人，然后来带动这个展会，
就这些。那问题是就这些动画公司他本身做宣传的这些，他们又不负责光盘，就是他们拿的收入又不是这部分收入，又不是说我卖多少 BD 的收入，
没有，他是算是对厂商自己的一个宣传，然后
是制作厂商还是
制作
还是版权厂商？
制作厂商，
哦，
就咱们看的动画片里有什么什么制作，都是这些公司去。
那制作厂商是 to B 的呀，他为什么要对 to C 的人去做
？to C 是扩大，
我觉得这东西一方面，你像这种展会，一个是 to C， 它同时也是 to B， 它是有影响有规模的，所以说在一些这些观众们这个关注的同时，其实可能也会有一些那个
业内的人来关注，
对对对，或者有一些什么，
就展示自己的业内实力的一种方法，
对
对
对
对，
主要是全面的。可能你说你这次开一展会，可能下次第二季什么就加入一个制作委员会，加了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
大财主，
主要是碰头接头。
这东西反正就你要想宣传，你就要露脸嘛。
哦，就和 CCG 差不多呗。
对对
对
对，
其实跟国内 CCG 很像。
然后这回什么哔哩哔哩不是也打着腾讯的大旗去参加那个展会，然后
挺好的
一个展台嘛，
挺好的。
就估计这回人家也能，是吧？约不少大佬吃饭什么的，是吧？就是也能算是一个国际化的展会，跟 TGS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老宋昨儿发照片吧，还有哔哩哔哩吗？
对，在地铁里都球员看到哔哩哔哩的广告，
挺好。
然后呢，这个因为是很多的这个展会期间发布了很多这个新番的消息，然后什么第二季制作确定了，就不跟那儿说了，在家网上自己找找去了。然后呢，其中就是我特别偶然看见一个算是留言吧，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展会结束之后呢，就会爆出一些什么花边乱七八糟的新闻，就是他们很多业内都觉得现在日本的这种卖盘的形式慢慢的就完蛋
了，
对，就完蛋了，
实体盘不行了，
对，因为卖不出去。然后你说宇宙第一大国嘛，动画，对吧，然后人家这边这个卖盘的数，其实之前没太关注，后来呢我说你这个到底什么叫不行，我就查了一下，就是这个2016年一月新番卖的最多的，这是为美好世界献上祝福，就是那个崩得很厉害但是很治愈的片儿。然后这个张数实在是让我是吧，
7000多是吧，
9000多，
那还好，
这是最多的，
这是全世界卖，
挺高的，
这可是全世界卖，
挺高的，
9000多，
挺高的，
四位数的，刚才
这不很正常吗？
反正
BD 的价格，这种价格
现在是
很正常，
是靠这个赚钱是不太可能。
对，
而且
四位数，他拿什么赚钱？
我跟你说，就是怎么说呢？国内的由中国的版权商进来之后，现在基本上他们已经不用靠卖碟片赚钱了。
对，这是
我只能说这件事。然后再多的东西就不能再说了。但是我也只能说的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大部分的日本很多就是。这些新番买下来，基本上买的动画，尤其在国内这种竞价的互相抬的情况下，就互相抢，然后版权来抢情况下，大部分的日本动画公司在没有卖 DBD 之前就收回本了。
对，但是这只是现在的状态，就是很，而且很多你像 B 站也不这么干了，人家直接就是掺你一脚制作委员会，人家就不跟你，
因为你搞竞
价
就太贵了嘛。
对，只能越来越贵，这个市场越来越。越完蛋
了。一会儿等录完节目，
其实我还是很关心这些以后这个会不会对这些 OAD 的市场有影响，因为它毕竟还是有一些这个
附赠呗。以后 OAD 的市场我都做成，比如说我买游戏附赠，我你做手游给你方便动画看，或者说你看一个什么电影，我给你加一个动画，
或者什么什么特点，
对，特点
还以这种特殊的吸引形式啊，
对，
也是一般像什么适应。
你要是只是有片子的话，可能对别人吸引力并不是特别大了。
对，就而且这种附赠买杂志附赠本来就是一种让你试看或者是什么的。人我买一个，比如说买尼克的会员或者买一个什么的会员，我就直接往那上投放吧。
对。
反正我能从妮蔻那儿要到钱是没所谓了。
嗨，好，好吧。
然后呢，
你刚才提到这一月新番呢，我其实还挺想关注这一月新番都怎么样。
四月
啊，一月
啊，已经过去了一月，
一月都玩的差不多了。
我看你之前这个列了一个列表嘛，我看第一是9000多，
对，
第二无头骑士异闻录二是4000多，
对，瞬间就掉下一半来，就4000多。然后第三名是那个。奇幻自卫队4000多，然后 《辉与幻想》4000多，第五《极斗王子》也4000多。我说，然后前五之后，你像那什么《只有我不在街道》，咱们吹的如此之火的这个片儿，只卖了2000多。我说
奇怪哦。
对，
我说这东西
昭和元禄落雨中心中只是1500多张，
对，
这都是前十呢。
对，我说这东西，操，
没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其实没事儿，因为比如像是。只有我不在街道这种动画它无所谓啊，我这个虽然卖的差但我带动我漫画销量了就够了，所以我其实碟片卖多少无所谓，真正关心的就是
那动画制作方的赚钱。
会
啊，他们的赚钱。
制作方大部分我拿的可能我是一个，比如这个动画是谁，是电影做的吧，我记得是电影还是
对
电影，是电影做的话，电影的话我不在乎，我就拿我这部分，我的钱我很多直接就是大佬给我钱了，或者是我从其他那拿的一部分钱，他更多的这个只要就是那个出钱的那一方在乎的是我只能带我多少漫画销量，我不在乎你碟片能卖多少。
哎，为什么这种我就特有时候看这种销量，我就想为什么这种碟片不在中国卖？
卖呀，你黑日亚呀，
不就是正经的正版发行的这种？
因为中国所有的音像制品要走版署的审核。
什么？既然你可以在网上放，
审不过呀。
而且进中国有什么用？你再被税一次，谁会买啊？
审不过，
谁会交？还本来就贵，然后中国人没有这个消费习惯，再加一税。
我一个 BD 现在大概在6000多日元左右吧，6000多日元换人民币大概多少钱？大概也是200多块钱吧。对吧？200-300。
现在其实真的身边没有什么收藏碟片，
你再加个税。
像 Siva 这种来收藏盗版的，他都把盗版都出了。
你加个税，400块钱，你买吗？
价格本土化一下，
怎么可能？
那他赚什么钱呀、啊？
看有以后可能就没有盘了，
确实有困难。
对，实体版以后就没了。
像你这种硬盘大王，你根本就不喜欢这种光盘。
然后下一条吧，下一条是漫画大奖2016的榜单公布。然后实话说啊，这里头除了一个迷宫饭，我都没看过。然后怎么说这个这玩意儿？你像每年一次，然后它是由这个找几个，找一批就是卖漫画的店员。
这是哪儿主办的这漫画大奖？
这它就是独立的一个、
哦
什么，
不是隶属于什么讲坛或者基英的。
你像之前大飞那个录那个常规里有一个什么手冢漫画奖，
哦，
然后其实每年都差不多。然后今年第一是什么黄金神威。然后第二迷宫饭，第三谁念的一部
Blue Jeans
啊，然后第四是
只有我不在街道、
那个、对，然后这些实话说漫画我都没怎么看，除了这个迷宫饭以外吧。然后
我看还有沙村广明的作品呢。
对，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就是你像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就是哎我操没事干了，找一个表看看最近什么比较牛逼比较火，然后看个漫画，然后就当是给新番扫雷做个补课或者预习什么的，其实挺好的。然后看看，然后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大家喜欢看漫画的一
对，可以做推荐做指导，然后你买漫画的时候也能是跟着这个，你可以先看看。但是他们好多找不着，特别就没国内没有汉化，这是特别别扭。
对，你也没法看不懂。
对，然后只能逼着我去买台版漫画吧，对不对？
哎，台版又贵。
台版还好，40多一本，买了几本，一会儿跟大家说吧。然后最后一条，我这边是怎么着？大脑你来吧。
最后一条 ，Final Life 是吗？
对啊。
嗨，就是我套用一句那个，我昨天晚上看的漫画的话，就是有些人是想去也去不了的呀。
你说你自己吗？
对啊。
听懂了、
哎，太可怜了。就是怎么说呢？
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 Final Life。
Final Life 就是虽然之前有传言说 Miss 之后解散，但现在已经把这谣言破除了。
就是、哦、不是，我打断一下
啊，
就是这个演唱会2天、
啊，
然后之后怎么什么新闻都没有爆出来？
因为没什么新闻啊，
就什么都没有，
就
是一个演唱会，
就是、演唱会这次。然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我估计是这次之后可能官方以后主推水团了，就 Argos 团了，以后只能主推他们了。然后动画因为已经预计的7月份要放新动画嘛，不是、
啊、
所以怎么说呢，这次
告别演出反正不解散，
没说要解散，但是我觉得是以后会主推水团了。但是以后这个对吧 Love Life 就分为了两派 Argos 派和这个那个 Muse 派啊，对吧？那个逊尼，那不说了，
逊尼派和
实业派，实业派是吗？
呸！你他妈不想让咱们节目活了？
没有，我稍微掰正一下啊。那个就是说，这个我当时看完那个消息之后，就是说找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花边，然后找出来的好多都是你像这个 Love Live 被评，就是它有一个统计，就是什么影像、电影、CD 什么乱七八糟加一块儿，这个产值最高的，然后第一，2015年第一是 Love Live， 它已经超了海贼王很多很多了，
这不很正常吗？就是我要说的，就是 Final Live 这个事情不是结束，然后只是一段新的开始。然后在像因为这次是两天嘛，然后两天的曲子差距不是差别不是很大。第二天的时候，其实出现了很多挺有趣的事儿，包括那天彩一上来就哭了，这就说不出话，因为他早上起来发现自己无法发声，所以巨紧张，然后就说不出话来了。然后还有好多，然后包括他们最后一起说话，让人想到 The Third Live，The Third Live 最后也是一样，大家一起唱歌，然后说话。反正这次去的人应该都已经。对吧？
都已经疯了。
都已经
那个之前是那个第一天之前不是开了一个那个事前贩卖会
啊？对，
就是乱七八糟周边，然后排队5000多人，我操，那个阵势太可怕了。
然后你看那个昨天我看有人在那个微博上发图说他们去那个碎奈果的那个他家那个卖果子的原型店去圣地巡礼，发现已经排队排到了排到两个街区转过去了，一直都在那排队。还有他们最后动画最后一集，他们一起唱歌，然后一起那个结束的那个海滩，然后也是现在全是各种各样的人在上面画上 Muse Forever、Music Forever 什么的。
而且最那什么的，我看着那个有一新闻说。那个日本的文部大臣也去了，
对，杰尼斯的那个不也有去了吗？
对，然后我操，最可怕的是之后，然后他想说，我操，这个挺牛逼的，然后那边穿着那个 T， 然后
应援服是吗？
荧光棒，我说这挺牛逼的，操，要不然要让他上奥运会开幕式，我操，这也太牛逼了。
其实那挺逗的，真是 Love Live 上了这个奥运会开幕式，真是，
哎。
不过可行，你想没几年了，算算
这也是这也算日本那个就是什么酷Japan的一个典型了，是吧？
老爱吃这套，
爱那个日本酷Japan的典型了。
嗯，
然后我这边没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前一段我们也说了，这个之前那个我们特别喜欢的作品就是这个，怎么说呀？
什么呀
？Ginex 的这个
G社，
对的 G社的这个作品。
叫什么？
弗利克里，
我经常拼不出来那字母、啊。
F L C L，
弗利克里，
对，
弗利克里，粉头发的小姑娘，嗯，哎，要出新的作品了，
第二季、第三季、
嗯、
是
之前是跟 IG 合作的，
对、
嗯、
他这回是同时公布了两季，
嗯、
其实呢，怎么说就是12集。因为他第一部是 OVA 嘛，不是，就是6集、
嗯、对对对，
然后他好像
是感觉是一特，当时是感觉是一特即兴特实验的玩票的这么一个作品，
就玩片儿，对，然后
放的特别开，
就那会儿实话说也看不懂，除了有印象他那首异地以外，之前那大飞音乐节目里也放过这首歌、
嗯、
然后歌里有翻着白眼，
这个动画最牛逼的绝对是他开场的前4分钟，神了，开场前4分钟包括他的运镜，然后几个分镜头，然后加过来再一拉、嗯、拉过来往上推着音乐起、
就是、
放爆炸，哇，那真绝了！
他基本是把这个二维动画这个能玩的东西都玩了，
太绝了！
就是、玩票玩的太棒了，嗯、
而且这一说都10几年前了这个片儿，
嗯，
然后现在拿出来做，好像是这回好像不是
晴、
那个、
子骑着他的小机车，哎，
这回好像是一美国公司跟他们一块儿，
反正
之前是 Production IG 和 Ginex 嘛，但 Ginex 这车这两年也是越来越不行了，然后剩下的人也好多都独立出来了，
嗯、
包括你看那谁。不就独立出来做的那个斩服少女嘛、
嗯、
那个 Trigger 独立的一个 Trigger 出来、
嗯、
所以说嗨版权可能在 IG 手上，然后这次你可能不再是 G 社来主要
跟他没什么关系了，就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看老胖也跟那个球球也跟那个我们这个微博上吐槽这个逆转的
那他妈的今天早上起来录音之前没事干，我说正好4月新番开始了嘛，扫扫，然后我就看了一集，我操，看他妈第一集我就有点恶心，
嗯，
为什么要，
但我觉得挺好的呀，
是吗？你看不同的观点
你
不这样了，
是因为它是一个女性向作品你觉得挺好的对吗？
嗯，
那个程木堂跟那个遇见手上那锁链是怎么回事？
友情啊，
激情嘛，什么他妈友情啊，我操，为什么呀？
那是你
我两个人绑着锁链互相看着
对
方，
对，站在大海边，我操，回眸一笑，我都啊，
但我主要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做动画，
不知道。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我觉得这种律师动画是完全是可以拍的。
不是，我意思是说，就是我不是从说怎么样，我是从商业角度讲，为什么要给他做动画？他不做的话，游戏卖的也一样好，为什么要做动画呢？
人再赚一笔钱，
再赚一笔。
不是粉丝在渴求这个呀，就玩这个的肯定都希望。
但是问题是你再出游戏也不是小周做的呀，然后你把小周以前的东西拿过来，然后做拍三部曲，拍动做的动画，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只会让老新粉觉得特别新粉会玩以前的游戏去，只能因为前三部是巅峰，但往后就越来越奇怪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这游戏的。
反正我是还没玩完二呢。
嗯、前三部是一个整体，给他都打完之后，我操，神了！
剧情有衔接，
嗯。
然后这篇我实在是他妈有点看不下去，一集我就想弃了、然后等着后边了吧。
你再看两集、
再看两集。
是第一集人家、
主要他那个
教学官，
他那个色彩让我觉得特别难受，他那个
色彩特艳是吗？
对，而且就特别白，感所有都加了加亮亮度一样，特别亮。
我觉得他那个就是画的吧，有点把人画圆了，不像游戏里面那么像素画。
对，
感觉就是。可能你更喜欢游戏，
我还是觉得就是卡普空的那个味道不够，
对，不够硬，而特别软，尤其是宋唐拍出了那个，他给了三个特写，我说咋这软？
就是他的线条，就他的边框线感觉特别的圆。我希望他能有角，
而且那个我们在玩那个游戏的时候，他因为他除了像你说的小晶说的这个像素化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他特别漫画化，对，他包括他一些镜头运用，包括一些对话什么的，但。在这个动画里好像就体验不出来了，
就除了刚开始那个
打字儿，
打字儿特别有游戏情怀，还有那个法庭门口那俩警卫，大门那个背景，我觉得就那么回事儿，真的。
好吧，
嗨，就这样，
我估计还是得有人看，
看吧，
嗯，
挺好。
另外，反正刚才那个我们的参与那集合那个加六节目的时候也提到了 FF 的新作公布的时候，也同时也提到了新的动画和 CG 电影。反正现在游戏跟动画还是不分家嘛。
FE 太他妈有钱了，我操！一个发布会那天早上起来刷微博，基本上就是一上午全是这个东西，什么手游、那个六华的 V，CG 电影，然后游戏，
但游戏不好玩啊。
我操！我被洗脑了，回家立马下了一个试玩的 demo，
但是游戏手感特别奇怪，
就他妈骂街了。对，就他妈骂街。
怎么说呢？我觉得咱们不是集合嘛，咱们就不说游戏本身了。我就随便说说这游戏这个，可能我的 SE 的老粉可能还是会去玩，但是我觉得吸引不了什么新人。然后就算他能出动画，动画说做的特别好，我觉得也吸引不到什么特别多的新人。
他只是一个宣传，类似宣传的动画。
那我觉得这个
他是免费放，
那这个本儿可下的。都可以，
对你
十年嘛，
对你游戏本身他妈质量不行，动画做再牛逼有什么用啊？
而且动画你觉得好看吗？我觉得挺无聊的，
没劲。
反正他们就是卖弄技术呗，
我也觉得没劲。我倒更期待 CG 那个，
好吧，
行。然后最后一个，咱之前提到了游戏改动画，然后其实也要说说这个漫画改这个那个
真人版
的事儿。那个深夜食堂是在。不管日本还是
台湾
还是国内
华语版，
对对对，
他是那个蔡岳勋导演，就是想两岸三地人都来演，然后选了黄磊。然后其实我觉得应该让赵又廷来，就赵哥。
赵又廷。
赵正平。
不知道是谁，对不对？
因为他就是我经常看康熙嘛，然后他就是对美食特别有研究。
他是台湾人啊。
对，然后也特别会吃。然后平时他不是一个制作人嘛，原来，然后就是挺凶的，但是跟小 S 互动都特别出彩。然后小 S 最喜欢对他唱的是那个《一只青蛙》，两小灰。
Shut up！
呱呱呱！
两只青蛙四脚推。
毛毛，你不能因为成为妹夫，你说。
哎，这咱一会儿再说，哎，别说，一会儿说。重点内容不能透露啊，不能透露。其实我就觉得《深夜食堂》吧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治愈的作品，而且它就是特适合日本啊，或者是台湾呀、啊。
它有那种文化的
气
息在。
它虽然是一个在日本或者在台湾，它很合适，它是很接地气的东西，但它有那种小清新的那个感觉在。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中国大陆呢，南方我不了解，南方可能有可能还有戏。你要是真是放到北京或者北方的话，我就觉得特奇怪。 我就觉得
他会拍出什么事儿。
对，你要是真是搞一个这样一个地儿，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接地气的
串
儿。对
对,
对，
我觉得大街边上弄个烤串儿，来两瓶啤酒，
我真的觉得，我真觉得那个类似的这种题材，完全不用买这个 IP， 完全就可以自己做一个中国版的这种真正的深夜食堂。而不是说这样就是照搬的这种。
但之前土豆以前做过一个深夜出租车，
那个算了吧。
但是那个，我觉得他主要还是把那弄成上海，那弄成北京就还好一点。
我北京就更完蛋了。他哎，那个师傅去哪儿？对不起，不认路。
不走
啊！对不起，去不了。
不是，也有好的，也有。
但是那深夜出租车我看了，特胡逼的是，他不是也是当时拍那深夜食堂那个团队、
啊、
日本团队做的吗？
对对对。
但是剧本胡逼，就是今天我拉你，明天我拉的还是这乘客。对，因为出租车它是一个移动的平台，它不可能像食堂似的，它是一直跟着啊，所以它特别不合理。
应该滴滴是那食堂。对，
而且虽然我不看这个人演的片儿啊，但是当时放出这个剧照的时候，我觉得黄磊跟他们漫画里的那个老哥感觉差太多了。他为什么笑呢？
主要是黄磊
太嫩了。
黄磊现在的形象啊，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文艺暖男小生那个感觉，现在他已经是一特别逗逼的，就感觉是你家门口一哥们儿、比如安藤什么这种的。
湖南，
你说把安藤变成深夜食堂那师傅，我觉得可能。
对，给他眼睛上贴疤。
其实我就觉得，就二瓜什么，就是找一个二瓜这样的人去演什么，
哎，二瓜
实际上挺好的。
对，那天我还
不是
没
拍什么，
他说让他出一 cosplay， 也不搭理我。
潮汕版的什么那个实际上。
待会儿咱们再跟他
说。但其实啊，就是黄磊，他首先他这个做饭也挺好的，然后再就是，
你就说，你
啊，再就是这个他好，就是找为什么找他拍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他就是作为一个老师。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演艺圈方面的这些，他就是他知识面还是挺广的，也挺有文化的，就是挺德高望重这么一人。
我不讨厌黄磊，我挺喜欢他的、
嗯、
但是问题是你让他演深夜食堂，我觉得还是有点怪。
我觉得可能跟爸爸去哪儿有
对
有点关系。
不是，可能我们还是先入为主了，因为先看的日版的深夜食堂。
嗯，对。
陈道明演完了，
哎，还真是什么呀？
每天他妈那来吃饭的人都跟他妈奴才似的跪下。
哎，亮剑那个，对。
哎，别说，还真没准是
那
个，那
叫李什么？
李云龙、
李幼斌、
李幼斌
啊，对，
是先入为主这么个事儿。
李雪健演。
之前我给我姥姥看那个《孤独美食家》那个台湾版。我老是巨喜欢。
其实中国可以拍《孤独美食家》，但是拍那身上。
对，然后看完了之后，我说：“你看看原版吧，看日版吧。”我老是
中国《孤独美食家》陈道明，
啊，
陈道明，
王
对，都对，王佛。
孤独美食家不是赵夏吗？
他是
古城，
他他妈孤独美食家，
他都要进入魔兽的世界了。
行吧，行吧，行，那个咱这讨论太
远，有点远，有点远，嗯。
到时候吧，啊，
好，
没了吧，
没了，没什么新闻。
然后马上就是咱们这个话题环节啊，
听点什么？
能别这样？行，哎，咱们回到咱话题环节。然后之前我们也预告了一下，这个我们这次搞一个新的这个话题，就是不聊动画，嗯、因为没什么可聊的，
因为不知道聊什么了，
因为没怎么太看，
因为主要因为好多人都不在北京，
对，好多人也不在北京，反正我们就是算是凑合一次吧，但是可能要每个季度都凑合这么一次，就是聊一个主播的日常，聊了我们最近都在干什么，也就是每次参与这期节目的人最近都在干什么，
吃喝玩乐，
哎，
用想嘛，
安藤哥哥乱入了啊。
那咱们就先从三月咱们参加的那个二层集体参加那活动嘛，
对对，
街头伴舞的
最近
街头伴舞的比赛。
嗯，好，哎，这街霸舞的比赛啊，就是真是发生了不少事儿。
对，无头你也犯事，从前忙到后的艺人也给你累体，受之你多说几句。
嗯，
还好我不是特别忙，不是特别忙，没有那么忙，没有那个其他几位忙。那个志愿者是特别特别特别累这次，而且。
我觉得得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街霸比赛，就是那个集合网嘛，集合网组织了这么一次街霸的比赛。然后有幸的是，竟然还有女听众特意的，二次元的女听众特意来找大飞。
是的，
嗯，
是吗？大飞，
那个女听众咱们都见着了，而且我们都加那个好友，叫那个西兰花。
西兰花，对，而且重点是
西兰花就是他，
对，他是顺着哈迪的微博，然后找到了我们。
所以说谢谢哈迪，
有点后悔没去。
但是大飞在现场表现很冷淡啊，
对，
什么意思啊？嗯，
知道自己生理上有缺陷，对吧？
不过西兰花还挺好的，他给那个安利之王还有 KGF 那个片头，他都给做成那种硫酸纸了。
啊，是吗？
对，
太厉害了，
行，真喜欢，
这是真粉呀。
可能自己就是勾一边或者打印出来吧，那样的。对，咱就主要说那个击败比赛那天重要的事儿，因为那个击败比赛当时他会场上有一个大家的签名板，签名板上有一个特别醒目的一句话，叫“毛美丽比武招亲”。
其实
对，有一大桃心儿。
最开始只有一个毛美丽而已，然后是后边上和下有两句话，比武招亲和打一送一，这个完全就是别人加的啊，至于是谁写的我就不点名批评了。
反正啊，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大家也之前也应该也听了那个二次元常规之前那选择的那期节目，这个大飞领着几位女将啊，当然话题主要是围绕着这个毛毛寻找男朋友的这个问题。嗯，
对，
这个之前也特别早的时候也有，因为之前杨哥刚开始开店的时候，我们大家老去杨哥店里边那个打结巴，然后那会儿这个比武招亲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那会儿就说那个几个就是杨哥群里人，然后大家就玩那个结巴，谁赢了谁就是毛毛丈夫什么的，反正通过这个比赛啊，安藤哥哥也给我选了不少。
那你这么说，你得嫁给杰娃。
算了吧，算了吧，
还是小虎好点。嗯。哎，你还没说重点呀。
对
呀、啊。
就然后。
主要是比武招亲结识了一个那什么。
对，就偶然机会吧。
收获最大的就是毛毛。
嗯，反正最近你们俩都有收获。嗯、
我没有收获。
你有收获。邻居都给你送点心了，你看。说张晶，你是怀孕了吗？
对，其实这回之前不是争夺那个二存分代目，但现在张晶因为有了身孕，红鸾星动，就是二存的分代目已经就是在这结晶就在他的体内孕育着。
这个不一般，就是按照什么之前王朝那种制度来说，就是
什么什么王朝，
谁先怀什么，谁就是太子，哪个就是太子之类的。
张晶这应该叫什么三七二十八吧？
不行，不是女的，二代目不同意啊。
哟，
必须是女性。
又留给你。
我
这说的跟你儿子似的，我操，真他妈乱。
不行，这个头这节目报道还有他太太听了，我操，我还被揍了，
根本不听。
对
呀、
啊，巫婆以后不约你吃饭了。
其实抛开这个街霸比赛呢，还有一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小光特别喜欢玩那个宝可梦。可爱妖怪，小光最近又开始沉迷可爱妖怪卡片，然后拉着无头阿斌、老胖、小星什么全都入坑。你们讲讲那个您买卡组的事儿。
他妈的摔死我了，操！太他妈贵了，
太他妈贵了。我第一套玉组买的是100/160，加上一个160，然后总共就320。然后呢，买完之后这个卡呢是这样的，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买完之后呢，你可能会少一两张卡。然后呢，要少这一两张卡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自己呢，就强度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打不过，所以呢，你就想再买一点卡。然后呢，我就又买了160，然后我就想了之后呢，觉得这套卡组我就特别蛋疼，就是大家玩宝可梦的肯定至少都知道，就是我是用火系卡组的，他用的是水系卡组，
就
然后我就被他各种吊打，那我
就
怎么办？
狂躁。
然后我就想，那我还得再买。我就又买了两套卡组，又花了300多，所以整个下来我已经花了600-700块钱在这套卡上。
然后呢，最后牛逼了。
然后现在还是
还差一点，
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
但是他们牛逼是因为他们买的更多吗？
对啊，他买的更多，而且他买的卡组更全。
我真可怕这游戏，
就坑狂挖，
狂挖
越深。
嗯，但老胖你也买了不少卡吧？
我知道自己脸黑嘛，对吧？我就他妈不跟你们似的，一包一包的抽。就是我是单着买，我要什么买什么。
啊、
然后呢，那天粗算了一下，目前是1200块钱。然后我这么跟大家说，其实一张卡，一张卡特别便宜，有几块的、十几块的，还有几十块的。基本上我买的都不是什么 UR、SR 什么的。
但我昨天买那边雷了，就一张 SR 没有。
然后就是最贵的不过50，那算了算，然后包括找天天帮我从那个亚马逊或者他们那边排店带1200几十块钱。嗯，目前还没到手，不知道牛不牛逼，再说吧。
你让那个天叔从日本给你带卡了是吗？
嗯。
我是带的最多的，回来你就知道了。
我靠，
那他妈一路，操，
惊了。
这个坑，
那这次老宋去日本，你是不是也让他帮你带了？
没有没有，我给他钱了，然后让他帮我交付赎金，交付赎金，
然后让他
赎回
来，
对，把我的卡赎回来。
嗯，其实这个卡是挺好玩的，因为口袋卡牌它是世界三大卡牌游戏之一嘛，就万智牌、口袋，那三大 TCG 卡牌游戏之一嘛。
还有什么呀？
万智牌、口袋、游戏王，这三个是世界三大 TCG。
是玩的人最多的，
对，玩人最多，然后数量最多的。口袋的话，我已经有4亿多张了吧？现在已经。
你这个其实任天堂就是做这个卡牌出身的嘛？
对对对，而且
轻车熟路了也。
而且那个画就是这个卡，它不仅是卖可以打，而且很多人是收卡，就收藏，专门去收藏各种各样，因为很多的那个画其实画都特好，所以而且它会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挺情怀的东西，比如说之前我记得20周年吧，好像出了一张卡，那张卡就小火龙的进化。一开始第一张就是这个游戏这样，有小火龙、火火龙和喷火龙嘛，就是第一张卡的卡背是小火龙，那个小孩和小火龙刚在一起，然后第二张是那个小孩已经长大了，然后再加上火恐龙，然后第三张卡他成家了，已经结婚有孩子，然后和喷火龙
在后面，喷火龙搂在一起是吧？
对，然后所以说他其实也有很多情怀的东西在里面。
这东西其实在国内，实话说就是收集的多，但是正经
打
的
要少一点，
你说不像游戏王，
不能像你们有条件能聚在一起那么玩。
不是，它是主要没有官方授权，
嗯，
就是你像
没有官方授权，
而且最大的门槛是
跟任天堂没关系是吗？
嗯，不是那个，就是咱们没有简体中文或者繁体中文，
对，没有中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跟游戏王不一样，游戏王台湾、香港都有。都有正经的授权店，
对，
然后什么比那种电赛，然后直接打最后打那个世界杯的时候，人家都有那什么的，
对，万智牌也是，
对，然后口袋是没有，不知道，反正算是借着这个口袋中文的由头吧，然后说
希望能不能有机会汉化一下，
对，汉化一下，
然后
什么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的，是不是一块玩玩，
这个这个，但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玩不了实体的牌的人，也可以大家去玩那个现在 iPad 和PC 上出了一个 TCG Online，
那个需要翻墙，那个特别麻烦。
还好吧，就是你只要下载是需要翻墙的，但你下完之后的客户端，你玩的时候是不需要翻墙的。
我现在玩不了了，
是吗？那可能因为我一直在开着翻墙的原因吧。但是那个如果玩没有条件买实体卡的，玩那个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个给你很多，他会给你很多基础卡牌让你去玩。
嗯，而且那个基本上不用氪金。就是你可以，就是每天打一打这个什么，赚
不氪金你能变强吗？
那个金币，然后你就可以抽。如果你要跟我们俩这是玩命的往里怼，那
就不一样了。
对，而且都是美元。
而且在那边的话，有一套专门的美版的方法是去买实体卡牌，然后扫码进去可以去玩那个卡，玩那个 online 的卡。但是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多。剩下的四位人已经快睡着了，
对，狂打哈欠，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已经。
因为刚才说的可妖怪肯定都是小动物的，然后咱再说一个跟动物相关的话题。咱们2月的时候，不是二次元，咱们组织一次观影会，是看那个《火影忍者》《火影忍者传》
嗯。
咱们3月的时候也组建一次，就是看《疯狂动物城》，大家可以聊聊《疯狂动物城》。
对，
女说
对，那天你没去，但是顶替的你是有一个屁股上长包的人，
根本坐不住，
根本坐不了。
而且二次元也出了一期那个新的节目，就专门就是讲第一期就是讲的《疯狂动物城》嘛。
哎，广告的好，
你确定核心内容是《疯狂动物城》吗？
那为什么不是呢？
啊，你再说。
反正我看基本上都在聊，反正小姑娘长猫耳朵的事。
那你们聊那个《疯狂动物城》，比如咱可以聊里面动物像谁？我觉得里面那豹子最像泡泡。
反正景说像。
那里边有个熊猫主播呀，难道不是那个更像泡泡吗？
那熊猫主播没什么戏份儿，主要是，
那个熊猫主播他当时也是在各个国家上映不一样嘛，然后在澳大利亚就是考拉，然后在那个北美是狮子，然后在中国是
熊猫，在北美是那个麋鹿
啊，麋鹿，然后在中国就是熊猫嘛，
对，然后在日本是一小狸猫，嗨，我觉得还挺好的，反正就是大家希望大家去收看我们的新节目叫那个不懂二次元，
对，马上也会有这个新
一期了，也是由无头主理的一个视频节目，
别啊，你们也来啊，为什么做主理啊？
你主理吗？我们辅助，
我们只能挑刺儿。
对对对，好，行，说吧，小晶说说吧，就是大家最近都特别沉迷手机上一个小软件，
就是我怀孕了，是吧？
什么？哎呦喂，主要是那里面，你知道大哥还有谁， 还有好多那个阳鹏天下里的人全都裸奔在里面。
都哪有阳鹏天下？
我问一下，阳鹏天下什么组？
就
是
一个。
是我听说最近不是改组叫张京
坏蛋调频，
坏蛋调频了吗？
赶紧再改回来啊！
这就反正就是身边几个小伙伴的
一个秘密结社，地下组织。
对
对，这游戏特别好玩。
当然好玩了。
你先跟他说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玩过那个任天堂的这个主机或者是那个那什么那个
掌
机的话，
对，
知道它有个密的这个系统，就是把可以把你自己的和身边朋友编辑成这里边的卡通人物。
之前那叫派对吧，
嗯，
我也没玩过那个
性生活，不是新生活，
什么
说什么呢？
那朋友聚会新生活
啊，对，
密的新生活，
就是据说跟那个差不多。然后他现在就是你自己在里面设定一个形象，然后把自己好友加进来，然后给他们评论回答问题得一些金币，然后呢这些金币然后你每天登录也会得金币，换衣服也会得金币，
哦，对对对，得金币就可以换衣服，
最后这些金币用来干嘛呢？你可以在里面玩一些小游戏，也可以去那个
赢金币
任天堂的那个
官网
去兑换一些小游戏。
对，它是因为随着这个 Miitomo 的这个发售，它那个任天堂的会员制度变了，
嗯，
然后就是大家没就是有这个叫那个 NID 的朋友们，就是如果没绑的话就可以绑一下这个 ID， 之后呢你可以用这个游戏里获得的一些金币银币去在上面换购一些就是很便宜的那种小游戏。
那大游戏是换不来的是吗？
我没看，
我要换口袋什么的换不了了，
我不是认屯嘛。
我觉得这应该
这个其实可以上那个机核春游那春天那期去听一下，好像说这游戏
对。然后它这个你还可以拿这些虚拟货币来购买一些游戏的折扣，
嗯，对。
然后等于这个 Miitomo 呢就是一个绑定你的Facebook 和 Twitter 的一个社交软件，
对，
无非就是把你这些账号实体化了，就是在网络上那个，
嗯，不是虚拟
化，
虚拟形象化了，
形象化了。然后把你的好友什么的，就是也玩Miitomo的那个什么，大家加在一起，
嗯，
然后看他们天天搞基啊，
我觉得现在
什么单机啊什么。
现在最好玩的就是大家每天都在秀自己是如何扮演异装癖的。
对，
嗯，
我觉得这容易引发出一群变态，就里边因为会有一些可爱的那种。
但是其实
大哥加的好友不都是光膀？
你把
小猫小猫的什么丝袜小裙子什么的，完了总有一些奇怪的
裸体海滩协会
男性那什么。
先不说男的呀，反正我自个儿特喜欢，
就不穿衣裳是吧？
但是这样玩，我发现玩这个姑娘呢都愿意把自己打扮特漂亮，然后玩这个男的呢也愿意把自己打扮
特漂亮，
特漂亮，
牛逼。反正我进去之后，我发现把自己穿再帅没劲，就一定要穿一裙子呀，
怎
么
格子，
头上戴一个那个蝴蝶结啊才好玩。
对，那个形象多简单。
因为他
就是反正你在生活中实现不了梦想，可以在虚拟世界里实现。
你加了好友之后，好友会在你的开机动画里面出现，然后那天就看着泡泡在那穿抹胸，然后在那扭啊扭，特别萌，
美吧？
都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是吗？结果，
嗯，
对，
主要泡泡那小人跟他长得太像，
我自己捏的像。
而且他这里边最吸引我的是，就是你可以做那种贴图，就是你不是每天会
合成照片，
对，合成一些照片。你像我就把身边的人全都放到那个图片里面，
玩法还挺多的。
你不是踩在了王的头上
啊？我踩在王的头上啊，把王的嘴换成一个菊花。然后今天大哥还帮我抓到了那个背在背后小猫的那个衣服了。
我觉得
特别高兴。
这个之后咱可以分享一下这游戏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对，
用那个推送什么的，
把你 P 在上面。
安飞那天聊天就跟我说，这游戏三天热度，然后就没再搭理。
然后我们一直都在玩。
嗯，
没有，我是真是
我反正就三天，
一直没在玩。然后他之后不更新了一个。
但是大哥，你说你现在有多少好友了？
一百，你怎么加的呀？
一百，现在好像104、103。
一开始不是扫码的时候，是不是加不到平台里？必须得是用那个推特吗，
嗯，
只能 FB 和推特还有面加。
相互
关注。
一会儿咱们刚才那个 face to face 一下，我都好几天没开了这个。
那天他这个更新之后呢，多了一个就是你认识的好友，如果你也认识，你可以加他。
嗯。
就好友之间相互加。然后我昨天就是更新了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醒了就100多好友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觉得听了咱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你们真的好无聊啊。你们原来你们的日常就是在玩一些这种虚拟游戏和那个愚蠢的卡牌。嗯，
有一双少女心吗？
反正我没装哎，小王做生气。
反正我不是少女。
但是说到卡牌，
你是少林。
说到卡牌，这个我们的上属单位集合网的这个大主播，已经沉迷炉石传说很长时间了。
太傻逼了他。
对，然后导致
中午天天和我打，每次打不过特不高兴，
是不是？
哎，嗨，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说这件事啊？
但是赵夏，但是赵夏也跟我们这儿报过，说那个集合办公室里边翻过沙，说你不高兴。
为什么呀？
三国杀是吗？
啊，因为你特别弱。
没有，我这怎么都杀我干嘛呀？
积怨太深。
嗯，反正就是集合那边之前沉迷三国杀之后，现在又改成炉石传说了。
对，
我觉得也够晚的，人他妈玩好多年了，你才是搞这个。然后赵夏是不是前几天跟我们一块聚会嘛？然后毛毛也去了。
对。
然后那个他喝多了之后，
发生了一件特别神奇
的事。对对，大家可以听集合节目。然后他就是喝多之后，然后趴沙发上。然后把头插在那沙发那缝里，
跪在沙发上撅着屁股，然后把脸怼在沙发与墙之间的缝中，然后突然说了一声快让我进入魔兽的世界。然后我当时跟他跟喜力就是以为自己幻听听错了，然后我们俩就相视一看，完了就说那个说什么，他是说魔兽嘛，然后我们都互相确认说是他是说了，这我们的就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哎，这可是一个推广主机文化的这么一个平台的负责人。
没有
对
没有没有，那个赵夏说的，我们是核心玩家对吧？
炉石传说的核心玩家吗？
啊，因为那个可能我估计是最近不是那个结合一直
在。哎，你现在可表忠心啊？
不是，我
二次元表什么忠？
我双重身份是不是？玩两边都有对吧？我这对吧？两边都站。就是那个赵夏，前一阵我们不是一直在忙那个《魔兽世界》纪录片嘛？我们之前合作拍了一个，然后可能他最近一直在忙这事儿。然后包括上
这个迷上炉石传说，
有可能包括上一周，包括下一周再往后，那个我们42什么的，好多人都一直在外地拍片。对，可能他沉迷这个事儿，因为这原因。
哎，这个这么告诉你们，就是接触这个魔兽时间长了呢，这个东西它好像真的特别有魔性。就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一直在玩魔兽嘛，然后我的对头就是整个宿舍也就没有人不玩，就是
我以为你只玩日本游戏呢。
然后那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对头是一个血精灵法师。晚上天天就是我操寒冰剑妈逼联盟的大烟的，天天就是这个。你看这个接触时间长了都这样。
那
这个我觉得不叫魔性，这叫魔症。
那我想幸好赵夏没有拍二次元艺术片，不然他得被说我要去二次元了。
你是吗？天天的，
哎，都双重身份吧。说到双重身份，反正我
现在谁还是双重身份？
对，我终于二次元啊，但是我
比武招亲，反正有结果啊。
是，当天是招着了啊，但并不是街霸的冠军。
反正仅次于那个小金怀孕，
街霸冠军帅。
反正仅次于小金怀孕的这个重大新闻。
对，
对。
哎，我先澄清一下啊，
你就是怀孕了。
哎，那个刚才我下楼的时候，我看那个丁辉买了好几盒那叶酸。
你不是，我必须澄清一下，是这样的，我今天早上起穿着睡衣弄早点，然后呢突然邻居敲门，我开门了，然后他说那个从天津带回来的糕点说给我们点，
邻居跟你关系够好的
啊，然后呢就说哎你什么时候要孩子呀，然后我说不着急呢，他说是吗，你赶紧要吧，我说好好好，然后呢我把
糕点扣下脸上是吗？
不是，然后我把糕点放桌上，然后就送他走嘛，然后他临走的时候使劲打量我肚子。然后我确实也是胖了，然后肚子特鼓，我估计他现在还在深信我已经怀孕了。
要说张晶胖了跟肚子鼓这个基本上咱平时老一块约饭局朋友都知道，因为咱们前一阵老吃好多特别硬的特别横的那些饭馆，就像是那个咱之前老去在南锣鼓巷那点那炙热童年，
嗯，
张英每次跟那儿狂吃那
五
花肉什么的，
完了还老招猫递狗的。
我没有狂吃，我特别爱吃他那儿的烤虾、
我觉得咱们这日常里边推荐几个咱们吃的饭馆也挺好的。
对、
那咱现在就开始推荐吧、我已经准备
好了，你感兴趣的、
那就先从炙热童年说起吧。
对，你为什么叫炙热童年？因为他那咱们这可真不是打广告啊，真就是我们自己去亲自去吃的，觉得好吃。
我也告诉大家他在哪儿了、因为我们怕排队。
而且张晶生日那天就在这儿过的。
对，
对，
然后那天毛美丽以毛美丽为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但是我们被叛徒出卖了。
被谁出卖了？
都说你知道这事儿了，我策划半天不高兴，完了就被出卖了。
你真的知道是吗？
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对，就咱说的是这个这段期间之。二月份，
二月二十，
小晶过生日的事儿，现在
是这样的，在那天应该是周几，周六还是周几，反正咱们看电影去，看《火影忍者》，看完《火影忍者》呢，不是那个就去就说约吃饭嘛，然后在之前这几天就一直群里面就说这事儿，然后最后大家都没有说定去哪儿吃，然后我还在群里问我说到底去哪儿吃，然后谁也。不理我这茬，然后呢那个过两天就差不多周四那时候早上起丁辉没起，手机响了，就是闹钟响了，我说给关上，结果一看哎有一个消息提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生日什么会、那么一群组，我说这什么呀，
张晶生日组委会。
对，然后呢我看有毛美丽在里面说话，我说这干嘛呢，就划了一下，一看，我就明白
了，露馅了。
然后呢，丁辉，
这个太
丁辉还打着呼噜的，我跟你说吧。然后
丁辉也不能告诉他了，真的。
就是。
后来
不能有他。
后来我就想，
对。
后来我就想，这事儿呢，先别跟丁辉说，我呢就是假装不知道，不然你们也该。
真太坏了。
然后呢，结果。他手机一直在响，就你们不停的在聊天，然后就老看那消息在那提示提示，然后我就跟丁辉说，我说这什么呀，他说啊你怎么知道了，我求你你千万别跟他们说你知道了，
我巨难过，反正真的我就因为我就特别喜欢动这种惊喜啊，
对
什么这种事儿，
你想
我就
毛毛回来那天就和我安藤骗我们，哇塞，
对，我也就是给大家惊喜，我觉得这样特别，就是看着这个当事人特别开心，我自己就特高兴，而且觉得特好玩特爽。
其实我自己
忙你说，
其实我自己还酝酿就是
假装
哭一哭，但是实
在
是
坏了，
只想笑不想哭是吧。
但是我觉得那天最逗的事就是那个《博人传》跟张晶生日互动，因为咱们是张晶生日先看《博人传》，《博人传》里面有一点是给那个博人的妹妹过生日，
对，
然后那个
我把它录下来了，
对，
然后那个鸣人不是使用自己的影分身拿着蛋糕，突然一下影分身就失效，蛋糕掉地上嘛，然后张晶就把这拍下，当时我感觉就是张晶的青春就这么过去，因为张晶是29岁，是20岁自从最后一个生日了。
但是我拿着那些礼物的时候我真特别高兴，那个大飞给的我是古古时那套
漫画
然后那个毛毛给了我一个那个笔记本，是黄色的小鸡，
是 LINE 吧，
是那个 Snoopy 里边那只
鸟，
那
是
对
哦，那是金丝雀小鸡也行。
他那个我是
因为你是小鸡是
吧？那个我是在英国就是剑桥包官网买的，他就是跟史努比合作，专门出了一套皮真皮的那个本儿，我就买了一个那个。
哦，那是那糊涂塔克，
对塔克，对塔克，
跟史努比在一起那个，
对塔克。
啊，对，
他是一金丝雀，
反正就那小鸟，然后反正我挺喜欢，我就打算我就先不用，然后就一直珍藏着，
等怀了，
因为他
等孩子出来了是吧，
他写了一张那个就是生日贺卡，然后我特意拿那个百度翻译拍照片翻译，
因为他那个英国订礼物然后可以是免费带贺卡的，然后贺卡都写了英文的嘛，然后所以是这样，
然后
写了一句什么呀，
就是爱我呗，
哦I love you 还得百度翻译一下是吗，
别自恋了啊，
他加了好多修饰，
反正确实那个从那个 最近跟毛毛接触，发现她其实一嗓门粗犷，但是内心细腻的一个女孩。
真是，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关于跟护工有关系的。
对对，反正我觉得她特别适合做 nurse。嗯，
泡儿，你
这是什么梗？
泡儿，你最近是不是去遥远的海边了？
对，我就反正就是为了那个建立跟 KGS 这个那个成员的这个友谊，我打算深入这个那个暴走的这个家乡印度尼西亚去观察一下那边的这个生活情况，我觉得挺好的。嗯，然后之后回来之后自己也差点变成印尼人。嗯，但是我还是很白。
那没晒黑 啊，你完全没黑啊，
他直接爆皮，
我黑多了。你看我这胳膊皮都掉了。今天我昨天晚上在赵夏那儿住的嘛，然后我跟喜力说你别嫌弃我，现在跟老太太一样，你们家床单上其实全是我掉的皮太恶心，这是假了。
你是蜕皮了是吗？
嗯，
说赵夏家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在去家庭聚会之前玩，
哎，为什么是家庭聚会啊？你还没说到关键呢，说这么半天，绕了半天了，
我又岔半天，又给岔回来了。
对啊，
嗯，是
为什么比武招亲最后有什么下文啊？
比武招亲的结果就是我现在，是赵夏的那个
妹夫。
表
你说你说男的真的
爆了，
这真是安藤说的
妹夫，
是
弟妹。
安藤，你不要以为能撤回信息，
对，
都被我看在眼里。
现在是
还是回到咱们刚才那个安藤说那个开始，就是那个街霸比赛的时候，那天有一个摄影师描绘一下他的形象，是一个那个
纹身、
寸头、花臂、
嗯、
耳环。哥哥，然后被毛毛那个编辑的名字叫屯里最有样的哥哥，嗯，因为他家住在三里
屯，
嗯。
但是毛毛，你是不是太古里的人？
他们家有两只猫嘛，一个太古里，一个威雷士。对，然后但是没办法，比赛当天就是魅力实在太大了，嗯，就是气场也有点足，结果就吸引住了他，这也不赖我。
反正就是咱也别太那个炫耀了，这也不好。
是，
其实就是那个也恭喜毛毛吧，嗯，也恭喜小平。
谢谢、
嗯。
别恭喜我，跟我没关系。
恭喜你29了，
我真没有怀孕。
那个、
没说怀孕事儿，
不是张晶，你红蓝心动这事儿知道？
我都四月份了、
嗯。这个环节咱们开始给张晶孩子起名，因为肯定。肯定孩子肯定跟爸爸姓，爸爸不姓丁吗？孩子起名别起名什么丁丁啊，
丁丁，
谁起名叫丁丁啊？
那就博人吧，反正看那电影那天过生日，那天
怀的孕啊，哦，那也两个月了。
咱们继续聊美食啊，那个
你让毛毛先说完，等会儿你再说最后饭馆推荐。
对，反正这个事儿也、
啊、说到这个，
对，
然后就家庭聚会了嘛，
对，
家庭
聚会头一天呢，然后晚上我们先去这个赵大家玩那个游戏，就是 PS3 上有一个特别早的，然后叫那个功夫小人，就是几个
啊，功夫，
对，这是那个开头那背景音乐，然后他那个几个小人就是塑料小人，然后操控就是用主要以摇杆，但是他那个就是物理引擎特别真实，就是那种不好操控，比如说你跳重了或者跳轻了，你就容易跑偏啊，或者胳膊抡的也很奇怪，
对，就变成照下那样撅起来脸特
别对，完了那天玩这个就是，
对，特开心。
对，
嗯、
然后泡泡狂赢，
捕鱼什么的太弱了，照下也不行。
巨逗。
嗯，
反正
我觉得这有一些老游戏吧。其实刚才那个说那个集合节目的时候也忘了说了，就有一些老游戏其实还是挺好玩的，大家也可以回去找找这个叫，就是应该叫塑料玩具。那个 Raidou Kung Fu 吧，是这个。
他那个我就记得他那个英文名有一个空腹豆、
啊、
就是那个豆不是那娃娃的吗？
功夫小人，然后他那整个这个游戏就是那种一看就是美国老外做的，就是不懂中国文化但又想做特中国，然后里边弄得特别像以前邵氏那种那个电影那种声音做的，然后为还挺有那个老港片那个味道，
就是还而且每个小人都可以摆 pose 啊什么的，
嗯、
就 pose 也挺逗的，
挺好玩、
嗯，
大家可以去玩玩。它特别适合就是家里边四个人、三四个人一起玩，特开心。
嗯，就家庭聚会嘛。
嗯，好，行，请小晶。
哎，咱们继续那个聊美食啊。 就是最近吃了一个早点叫金城湾，是那个毛毛这怎么说呀，怎么论啊，这应该他应该管朝霞叫什么呀，
哎别论了，你就说毛毛跟这得了，别论这辈儿辈分了。
他推荐的早点，然后巨好吃，你今儿早上你不也吃了？
我去吃了、
那豆腐脑，哇塞香疯了，里面有牛肉，
位置在北京
牛肉卤，
北京的德胜门
安德路西安德路
安德路西安德路、然后它是一个回民馆子，所以里边所有豆腐脑都是牛肉的做的卤。
不要带自己的吃的进去。
对，然后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煎饼，还吃了一糖油饼，还喝了一碗豆腐脑，还吃了一个
哇塞
鸡蛋，
你饭量太大了。
因为那个馆子太好吃了。
毛毛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吃了多少，昨天整个一天又吃了多少。
对，
所以我不胖谁胖？
真是
嘴壮。
赶紧你回来度假回来又胖。
安藤哥哥说说吧。
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事儿特别奇怪，就是每次比如说大家一起玩这种多人游戏的时候吧，比如说去年玩那个热血进行曲，
对，
都集合人不玩，都二次元的人玩，
是。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每次录完节目聚完餐，咱们就是说还想来 after party， 去那个巴比特的酒吧，也都是你说游戏主题的酒吧，也都是就二次元的人去，集合人不去。我这事儿特别奇怪，
集合人都在玩炉石传说呀，
是。
都是假醒，
对啊，炉石传说和三国杀。
对，咱们去巴比特时，小光有一事儿特别逗。小光一进去那巴比特吧，小光就跟那玩那个
怪猎
GB 的口袋妖怪。他那口袋妖怪，因为他口袋妖怪插在超人有一个 SGB 那外设，你可以把 GB 卡插上去用超人玩。小光玩口袋妖怪，然后脑洞在旁边拿 3DS 玩那个俄罗斯方块。后来来一个特别缺的老外的中文说白成，老外拿一个金色的塞尔达限定的机器冲小光晃眼说：“你们要跟我连大乱斗吗？”
我记这事儿，这是那炫耀。是
小光是没底的，是
小光说想跟他玩俄罗斯方块，不过我感觉，小光要跟他玩大乱斗应该挺精彩，因为你看巴比特那点儿还是外国人多，外国人对大乱斗还算挺痴迷、
他们其实对这些复古游戏还是特别喜欢的情怀。
那集合现在也痴迷大乱斗42，天天晚上拉着我们来大乱斗啊，大乱斗啊，天天拉着我们大乱斗。
终于从 Steam 毕业了。
对，
他们现在是不是大乱斗呢？
现在可能就在大乱斗。
我给大家推荐一些动漫和漫画吧。
哎，太好了，因为
终于
和二次元有关系
了。
不是，我跟你说，我准备全是跟这有关系的，结果怎么突然就要结束了？
所以我赶紧问一下，我看你们没有想说的欲望了。
就是那个之前是一月份吧，应该是一月份，就是《基部基兵卫物语》，它是一个漫画。
基部基兵物语。
基部基兵。
这就是讲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浮世绘画风，然后讲一个武士，就是特别懒惰，然后呢，就有点像那个不画漫画家那种感觉，就是他老想成为一武士。但是每天又特别懒，不爱学习，然后，假借练功看春宫图，然后还得防着他妈，就这
个。这个好像有人说过这作品，记不记得？
我说的，
你说的，
就是之前一直没找到。
之前几个礼拜，他跟丁辉一直说这个，
一直没找到动画资源，然后好不容易找一个，
好逗啊！
这不漫画的吗？
对，他动画化了，半分钟一集，就很快就能看完了。现在是34集。已经完结了。
哪个鸡哪个布哪个？
一个十字旁一个几。
啊，几方天画戟那个几？
不是几个的几。
几个的几？你刚才说那个
说了一个最简单符合最
礁石的意思，
是吗？
我知道那鸡。
鸡部鸡兵卫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巨逗。然后。但是他那个因为动画时间比较短嘛，所以讲的不是那么全，不像漫画那么细。然后可以看完这个去看看漫画，也特逗。然后说漫画吧，动画说完了，说漫画，就是有一个漫画是去年的10月份吧，应该是什么番没番也说。
漫画哪还有番
啊？对不起啊。怪谈以斯代，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一个搞笑类的灵异漫画。
没看过怪谈。
对，怪谈，这挺逗的，就是讲那个校园七大不可思议， 不是有什么裂口女，然后花子，还有什么二宫相、啊就是这些人，他们就是不是都在学校里面出来的那些怪谈吗？然后呢，他们就是为了保持自己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然后要让小学生们一直谈论他们。如果不谈论他们呢，他们就可能消失了。然后就是、
就是被大家忘了，他们就会消失了。
对，这里边老大呢是一个半身男，然后他呢就经常就是给大家开例会，告诉大家那个你都排第几。
他那种标本的那种吧。一半人一半里面是那个
对有标本
表层内脏那个
对对对，然后就你说那个人他经常把鸡鸡掉呀
求求你一天到晚
就喜欢这些
然后那个一上来那个二宫相就是跟就是开会的时候大家排名不是都特低嘛，然后小学生都喜欢聊那种时尚话题，就不聊怪谈了，然后他们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是这么说吗？然后呢
岌岌可危了是吧，
反正鸡鸡掉下来和岌岌可危了，
然后
鸡不鸡兵了，
然后二
鸡不鸡兵了你要不然毛毛松小鸡呢
嘿，然后我赶紧说啊，然后那个二宫相就说大家不要着急，然后那个咱们通过努力肯定会留下来的。结果第二天学校把二宫相给搬走了，说学校不用这个东西了，然后特别惨。之后呢就是这帮人就是有的怪谈还真的消失了，然后来了新的怪谈，反正就是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挺逗的。这么
就是把这种日本传统的那种怪谈，但是用这种幽默的那种，
对，就是一点都不恐怖。这还是巫婆，就是最喜欢恐怖漫画是巫婆给我推荐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然后再说一个叫民法改正，这个是一个男性会特别喜欢的一部漫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法改正改正的是什么？是婚姻法，就是男性可以拥有多个妻子。
我先找一个再说吧
我觉得太累了
他这个设定就是在2000某某年，就是经济大萧条嘛，然后人都那个特别颓废，然后为了鼓励大家让那些更有钱的人就是生活得更好，哎，为什么这个逻辑，然后呢就让他们能拥有多位妻子，或者是你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会拥有，
太不女权了，
这个事儿合情合理，合情合理。
为什么合情合理？
太不女权了，太不，
那就理所应当。
所以这里边就有好多反对的人，是吧？
嗯，反正他就是这里边男主角，他是因为救了一个人，所以拥有了这种权利。但是他女朋友呢，是一个写书的一个名人，然后他就特别不同意这一点。然后结果这男的说：“行，我肯定不会那个。”不会去使用这个权利的，结果找了俩女朋友
男人怎么这样啊
但是他找这俩女朋友呢，你在看漫画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又挺合情合理的，就是
还是合情合理，
就是你的爱情观
你作为一个
女性，就是有一点扭曲了。
但是你还记得你之前聊选丈夫那期节目的时候，你就专门说了说这种朝三暮四，对啊，那你这会儿又合情合理了。
但是这个事儿吧，得就事儿论事儿，
没有立场。
然后我这边差不多就这些。
你能接受吗？你说丁辉再找一个，你们一块儿过，
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合情合理。问丁辉能不能接受？
还是就看漫画得了。
哎，我就说说我最近干嘛吧，我现在都在看美剧，都没怎么看动画。
哎，那你看什么美剧了？
我就看那个超胆侠那个第二季，我觉得特别好看。
大哥出了吗？
出了。
Dead Well 出了。
对啊，因为他是那个网剧嘛，那个
已经出来了，那我也要开始看了。
Links 那个公司嘛，
嗯，
他一出就整个全都出了。
然后再过一阵就是冰与火了，再没几天。
其实我觉得第二季有点不如那个，
不如
第
一
季
好看。
他
是其他那几个新英雄 Street Fighter 出来的，
但是他主要就围绕一个新的人物，就是 Punisher 嘛，就惩罚者
出
现
也
出
来了是吗？
但是惩罚者并
不是老不是那个。 本啊，
不是吧？但是惩罚者其实这角色演的也不错，但是毕竟他是一个真实系的超级英雄的美剧，所以他不能那么夸张。
对，
所以他毕竟就是能力还有限嘛。
但是 BVS 你看了吗？但是
BVS 我还没看，
是吗？
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全剧第二季的高潮还是得等着这个。就我本来他第一季的最大的敌人是金斌嘛，
对啊，
对我们对面
是老炮嘛，对，
金斌，
嗯，
然后看到第二季，结果一个高潮还是金斌出现的，
又回来了，是吧？
他在监狱里边继续称王称霸，
我靠，
特别好看，
主要金斌那角色演的也好，
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剧，因为他就是特别真实，
一次放出的时候
他特别还原那种以前老的，不是漫威，是 DC 的那个 Detective Comic 的那种感觉，
就那种侦探漫画，
对对对，因为那个本身这个超胆侠他的身份是一个律师
啊，对，
所以说他有很多生活的真实的一面。
我就记得第一季那一片头开始不就是那正义女神不睁眼嘛，然后蒙着眼嘛，
对，
他其实当律师这个是有典故的，因为就是在那个希腊神话里，正义女神是蒙着眼睛的，所以他本身也是一个盲人。所以这是有典故的，因为正义女神当时宙斯是说，就是你们之中谁可以主持公正、主持正义，然后一女神站着把自己的眼睛蒙了，我就看不到你这是贫穷的还是富贵的了，所以我才能正义女神、
公正的
公正女神，我才
防火女是吧？
对，正义，所以说，然后正好和她也对应上来，她自己那个眼睛是蒙着的嘛，看不到东西。
她是一盲人嘛，嗯，推荐大家看看这个剧。
哎，那我也推荐大家看一个电影，就是叫《预告犯》，它是。筒井哲也漫画改编的，然后
漫改的，
对，漫改的，然后这应该是2015年6月，
前一阵，反正挺早的了，
对，生田斗真主演，然后这有、
哎、
这个电影之后紧接着是一个5集的日剧，然后是东山纪之主演，这个我觉得东山纪之和生田斗真还有点像，大家觉得吧？
没看过，
斗真我知道长什么样，这东山纪之我不知道长什么样。
反正我跟你说，我看完生田斗真，我这个演的这个我更喜欢他了。
嗨，追星族
行吧。然后我们那个差点有个事儿忘了，还结束呢，留观众留言都没读呢。
对，必须得说说。我们放心吧，前面那块我剪掉。
好，
自己傻逼地儿我都剪掉，别人傻逼地儿我都留着。
然后那我们说说那个听众留言吧。这次留言其实不是特别多，但是说的都挺长的。首先是何子栋同学留言说，这个高三狗忙着复习高考，动漫没时间看，就节目没有停下来，压力大就听听节目来放松一下。嗯，
感谢支持。
好，
他都干什么了？就听节目，
就听节目。
高
三狗，高
三
嘛，
啊，得学习。
别的
高考练100天嘛，
别的也没功夫，可不就只能休闲上就听听耳朵也，
谢谢，
听听耳朵，
谢谢支持。
嗯，
等会儿我他妈半天没说话了，刚才这
哥还没说，
这哥们说。忙嘛，就是我最近很忙，他妈的后来想了想我干什么了，我他妈买了一漫画看着挺好的，跟大家说说。
哎，漫画
是吗？是正常向的吗？
正常向的。特别他妈正常
是吗？
对，就是这个漫画呢叫做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纪实，这个作者呢叫做龙田一人，正好赶上是也算是机缘巧合吧，上个月正好是日本311地震5周年，就偶然看见这么一篇报道，就是写这个漫画的
福岛核电站，
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纪实。
哦，第一
啊，
然后呢，我说查这个漫画家吧，他妈的什么消息都没有了，一片空白，维基也没有，然后百度也没有。
但是你竟然能看到汉化的漫画是吗？
我是本来想找这个漫画，但是无奈嘛，就是没有人做。然后我说操，那他妈哪看去啊？后来淘宝搜了一下，可以买，有台版，然后呢也不贵，40块钱一本，然后呢抽2本我看了看，这漫画真挺牛逼的。它是2015年这本漫画真厉害的第几名来的忘了。然后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挺，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坚持画漫画，但是不怎么出名。然后呢，对，没火起来之后怎么着呢，就是一直在换工作，然后工作也不是很顺心如意，正好赶上这个地震了，然后那边核泄漏事故发生了，然后正好因为你想这种高危的工作挣钱都多嘛，哥们就说操，要不然我就辅导干一年去吧， 因为它有一个就是人体接受辐射的量，就是你到了这个量之后呢，就不能再继续在这个那叫什么区封锁区里进行工作了。然后这哥们儿呢，是在那个等于就是在这把这个工作一年的这个经历用漫画原原本本给画出来了，画风特别写实，而且特别细致，就是他会从你每天的工作，包括你到什么什么面具，这什么那个口罩、防化服怎么穿、多少层，然后注意事项这种东西呢。就是给你都画的非常非常非常详细吧，
就亲身经历，
对，就是亲身经历，而且呢，就是它主要是很多，而且里头你看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日本不是遭受过这个核弹袭击嘛，对吧？就是
很敏感，
对，很敏感这个东西，就是他进去之后，本来想着里头特别荒芜，特别他妈的特别可怕那种环境，其实进去之后满不是那回事，大家该干嘛还干嘛。然后无非区别就是我天天得穿上防化服，带着那个什么面具。然后呢，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点特逗啊，就是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不是这辐射，是他妈戴上面具之后这鼻子痒痒。而且您大家知道戴口罩时间长了，这个
呼吸困难，
对，呼吸困难，然后这口罩有股臭味儿，因为他那是全罩式的面具，然后流汗不能擦，你不能摘呀，就那个边上都拿胶条贴着。
我太理解了，我以前那个玩那个 cos 的时候扮演过那个 SNS SNS 那个特种部队，
就是这
都是戴那种橡胶的面具，
就一流汗就特别痒痒什么的，就特别。
然后拿下来之后脸上
对
毛孔都起了好多
都是巨大，然后
小痘，巨可怕，巨痛苦。
然后等于说，而且他这个漫画里表现了很多这种就是外界报道跟其实里面完全反差特别大，就是外面可能报这个，什么，这儿怎么着了，又是如何如何了，然后但是其实里头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他们这种，因为都是什么分包制，总公司派来的活儿一层一层往外包，最后包到劳务派遣，到他这儿工资就剩多少多少，其实是一个很写实的漫画。它能让你对这个辐射之后的各种方面做一个非常细致全面的了解，
就是觉得这事儿并不是一个那么
对，其实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可怕，因为它里头有一段吧，就是他们开车回来下班，开车回宿舍，碰上一只牛把路挡上了，然后呢碰上两只牛，一只母子吧，两只，然后呢母亲的耳朵上有那个标签，就是你辐射之后这里面动物都得标记嘛，然后怕你跑出去，然后你看那个小牛耳朵上没有，然后但是非常健康，然后周围的那个大自然生长的也非常茂盛，什么草什么的，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有点那种就是大难不死，出点东西就是纪念，更何况他这是亲身经历，
对，他亲身经历就是一年的工作经历，他画了应该是三本漫画，第三本还没有那什么，
真厉害！你看人核电站的人还能画漫画，
对，他本身就是业余爱好。
因为我感觉好像日本人随随便便滴了一个出来都能画，
是那种特别写实、特别棒，画风也挺好的。就是有兴趣可以，只能他妈买来看看了，这个网上找不到。
好，
行，来听众留言继续。
说到哪儿了？刚才
好，他听众留言了，那个不好意思，
给我念一条吧，要不然
有点愣。就是那个我们接着读啊，
你们要是想起什么想分享的就插进来，没事
啊。首先是这个 Samurai Blue 这个蓝色武士，日常最近没干什么，光下载了。头两天不是有一篇叫这个喜欢欧派的都是朋友的指导性文章吗？目前正在下载学习实践中，请二次元的各位日常也多干点正事儿，早日推出比如叫什么喜欢 Manco 的都是兄弟的续集来。然后过来你说啊，
了
我真不知道接什么好了。好吧，我觉得不一定是兄弟，反正因为喜欢游戏的根本不是朋友，
就是爱看动画也不一定都是好人。
行，下一条是这个叫是这个吗？
这个吧 ，EQ，
是叫 EQ 小于什么负无限，这怎么念呀 ？Mubius 是吗？对 HYB， 您这名太复杂了，我这还好我有文化点。 就是大四就快毕业的自己，感觉日常也没啥干，写写论文，看看动画，发发呆，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就快要去单位实习了，感觉以后自己的日常就是白天工作，晚上最多补补新番过了。哎，总感觉工作后就很少有时间接触二次元东西了，没有双休。哎呦，那可是够累的。
一说这个，我这个周二我就走了，就是去回英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拿一个最后的结果回来，顺便带我妈玩一圈，
挺好的，挺好。我想想，我也快
四个的安排，
我也快毕业一年了，没多久。
嗨，
所以剩下的四月份可能
你们说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生活离我好远。
那天给毛毛看运势特别好。
你还给我看运势，你怎么不给我算一卦呢？
然后速度给念了啊，这个下一个是流浪煞啊，流浪下无所谓了。就安利一下我的一月份最爱《辉与幻想》的格林姆加尔，我也很喜欢这动画。异世界冒险日常故事，主角动物队伍渣化，剧情前期平淡，但最化美不胜收，打斗不过不失，中期派便当催泪，后期撩妹开挂，不足之处推剧情推进慢，最后一画 PPT。但是这个动画挺好看的，然后我们之后也有人在那个网上投稿，这个那个有人在集合网上也投过这文章，之后我们发在微信上。然后下一个人是我们老朋友啊，银龙黎明，这个想和老年组来探讨一下，说你呢，老年组，老年组探讨一下。
我不是老年组，
新番看不动的问题。
老年组在边上呢，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原来每一季都能追个十二三部，可是最近呢，总有种看不动的感觉。一月番仅仅看到智障女神。智障女神应该是为美好世界献上祝福吧，对。然后棉花糖大叔、辣妹子和奇幻自卫队第二部，这四部动画，其他的比如节目里推荐的好评价好的那番呢，都按时下载，但提不起兴趣看。不知道是生活太浮躁了，还是说累的就该脱宅了，主播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没事，你看的比我们多多了。
反正其实我说实话，我坚持看的都是第二季什么的。我坚持看的就是高达那个铁血孤儿团和
那我也
小排球，还有就是上一季我坚持看的唯一一个就是那个落雨，
扫雷之后一概等完结。
我不是，我必须得看，有一些我扫过的，我觉得特别好的，我还是得看。
孤儿院我也看完了，挺好的，虽然二四二特傻。
那个落雨心中我觉得也特别好。
那实际上这不确定第二季了吗？
大飞还说他也留言了，就是发了一堆吃的。
不这样，等到时候明天给他发出来吧。行。然后下一个是 Xia。EXIA 他说，其实我的日常最简单，起床刷牙吃早饭，赶公交车上班，干活干到12点吃饭，之后和同事吹吹牛逼，用手机看看漫画，1点半上班，干到5点下班，晚上没业余的大专的课就回家吃饭，吃完饭要不然玩会儿叉 box 360，要不然就上网看看番，玩到9点半回房间，有模型就做的模型，没模型躺床上玩手机，12点睡觉。估计和主播们生活差不多，那可不是，太他妈充实了，
两点一线，
那可不是，我们这生活哪有您这么充实啊！我靠。然后下一个是
你这是二次元世界的血充，
下一个
是二充，
二充，
下一个大大黑说日常的话呢，就是最近又听起了那期话外音，听大飞整点高雅的，不知道大飞哥是否还记得这期节目刚出的时候就在微博上和大飞哥有一点小交流，最近突然想起来又一遍一遍的听，太棒了。动画方面没看，漫画一直在看，大飞哥再推荐一些呗，我有几部想推荐给大飞哥，星屑与妮娜、龙马的雅号、百万蝶迷宫，强烈推荐星屑与妮娜，巨他妈浪漫。然后就是漫画荒了，求推荐，不然只能再看第三遍蝙蝠比例了。以上。
这条大飞没在，但
大飞并不在，
我们一定要复制下来帮你转达这个。
行，
这是里边有好多古典音乐吧？应该，安藤哥，
你说，安藤哥，
我说呢，还能追着看蝙蝠比例，实在是一不容易事儿。我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普特之树漫画有两点，一点是那个时间跨度特别长。还有一点是里面登场人物众多，
太多都记不住。
对，所以蝙蝠比例，我是看到他们讲那个黑人小孩在那涂鸦，就是那可口可乐公司老板他们的孩子那段，我就再也没追过了。蝙蝠比例，
挺厉害的。
然后下一个剧场，我靠，叫继母黄瑞。说到日常呢，自己的生活比较简单，基本就是单位和家里两点一线，生活工作压力都不算大，日子过得还算悠闲。有时呢会去哥们儿看的唱片店聊天淘盘，不过最近买的少了，主要是因为没地儿放了。一年中如果有时间，会和老牌安排一两场旅行，一般选择国外，这样可以好好体会不同的节拍和感觉。
音乐番里最喜欢的是只有我不存在的街道和昭和原路落雨心中，因为好久没有这种追番的快感了。每周等二次元，真是每周等二次元更新是件开心的事。
多谢。
虽然并不是每个话题都喜欢，但至少可以好好看看。现在特别是回首一下过去，找找共鸣感。想来作为一个接近八零的七零后，自己也算是见证了二次元文化走进国门兴衰与改变。不过自己的确不是总能跟上步调。现在还记得自己在大学的时候，现在还记得自己在大学时借自己参加的协会和广播电台推广摇滚乐和日本动漫，特别是宫崎骏的日子，所以买盘那期特有感觉。因为现在家里还留着好多飞马和金图的 DVD， 还有黄标 CD。说说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事儿，是 Baby Metal 的二专如期而至，虽然订的盘还没到，不过还忍不住听到了网上资源，很牛逼。虽然关于他们的争议从未停止，但态度决定一切。他们有今天的成绩绝不是偶然。想想自己追过的音乐人，老的老，死的死，散的散，能够遇到他们，见证一种全新音乐风格的诞生，觉得自己很幸运。各位主播也是不是觉得这个组合存在满二次元的？不知不觉又写了这么多，最后补一句，最近两句话音我都很喜欢，不过没有提到剑阳子，还有 GJACKTKT 为高达 Z 新三部曲写的三部曲，高达 Z 新剧场版三部曲写的歌，多少有点遗憾。还有请大飞在节目播出后务必放出每期的歌单和歌手名称，因为对于自己不知道的名字，有一些单凭听力真的听不出来。留言剧场，
因为好长时间没听到黄标 CD 了。黄标 CD 是当时国内那种盗版国外音乐 CD 的另外一种就本土形式，
但是它是做的比较好的。
对，它是外面有一层纸盒，纸上黄标，它基本上把这个艺人的风格和名字给你中文化。然后里面它的盘呢，盘面也是，跟其他那种CD不一样，它的盘面是那种涂胶那种黑色的，不是像以前那种镭射那种能反光的。有年头没见这东西了。然后他刚才说那个剑阳子的事儿，之前泡泡就是你出差那会儿。然后我跟大飞景，然后我们约了一个特别精那个日式音乐的朋友，我们约的想可能把那个鲁邦还有那个太空丹迪的音乐给做了，
太好了。
行，
反正有嘉宾了，
真好，大家期待吧，反正马上就会那个做出新节目了。然后下一个是饮茶，不知道互动的时间过没过啊，没过啊，过完年就一直在家，说是备考，考试在五月份，拖延症加懒癌就一直在拖，所以日常基本是在我爸和我妈的苦口婆心下睡觉，睡懒觉，一直在睡懒觉，看电影、看动画片中度过。还有听罗尔笑，哈哈笑，也别那么颓废了，好好马上考试了，好好学习啊。
我觉得这次留言
都考完了，可劲儿想，
挺感谢大家有这么多听众支持我们。
对，
行，还有一个留言啊，叫做那个羊吃土，
羊吃土。
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日常倒没什么，倒霉上班族也就朝九晚五。这次留言主要想安利几部漫画，因为每次听大飞推荐漫画都特高兴，本人完全都看过。
这期留言
全都没看过，
大飞次数特别多。
对，大飞还不来，你说怎么这样啊？本人完全
大飞出差了，出差了，
完全没看过。在电波这头听着也想表达，却无法传达，实在着急。今天哦，完全都看过，我也不知道你这完全都看过，可能打的完全都看过啊。然后在电波这头听着也想表达，却无法传达，实在着急。今天推荐几部作品，如果大飞也看过，就帮我安利安利吧。第一个是佐藤健太郎的《魔法少女》，名字弱爆，可是故事并没有，完全超乎想象的剧情和深画风，
对他上次推荐
看起来简直飞起。第二个推荐《Complex Age》，不知道大飞提到过没？或者是还没完结，描写年长 coser 的生活和梦想，和与友人爱人的羁绊，视角特别喜欢，强烈推荐。想安利的还有太多，不过一次太多也不好。最后，希望有机会能和大飞在看漫画上多交流交流。祝二次元越来越好，第四个原型的关照。以上，请多关照关照关，谢谢谢谢。然后转达给大飞啊，反正他也应该听这期节目。
反正不管你，
其实都是女粉丝，
对对对，
可能都是女粉
丝。我刚想说，其实不管是男的女的，你都可以加他微博，他微博名字叫减肥的海象，哎，不是，
叫做含笑半步颠，
含笑半步颠，
但是我想插一句啊，养狗的听众就
别
关注大飞，因为大飞他前一阵时间他不是去那个那地儿延吉出差，然后大飞狂给我发他吃口肉照片，然后我们特生气。
这是他这次那什么的留言啊，他喜欢吃狗肉，那什么
喜欢吃狗肉，
是挺好吃的。
别和他说话了。
行，养狗的都受不了了。反正那个最后我们在节目最后还得。借我们一个朋友叫 C 吧，
对，
就是反正身上挂满骷髅的一位朋友，然后他也赞助了我们好多他自己的收藏的一些动画片，然后我们以后可能有机会也
拿出来，咱们搞线下活动，
对，跟大家一起看一看，把这个姨妈会什么的恢复一下。
嗯
嗯，好吧， 行，那这期咱们就先到这儿了，然后节目时间也很长了。
对，
主播的日常可能再等两个月还会再有，嗯，
对，
等七月份。
对，
七月份的主播日常，现在主播们十分饥饿。
对，我们得去吃饭了啊，
嗯，
好吧，
好，
今天到这儿，
拜拜
。
没说出来的，
别我。4:30。
那视频要没问题的话，我就开始加字幕了。
没问题，没问题。内容很，对，内容肯定没问题。
我今儿也走，
现在。
你走吧，你们。
走，我走。
这就走了。
嗯。
去哪儿啊？
回家。
这谁喝的水啊？
十分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想听的，可以来 Podcast、 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怎么这么多广告，查找并关注一起来录二次元，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内收听并得到我们的全部消息。当然，如果您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见，谩骂
话就撂这儿了，你来骂我呀。
那好吧，只能这样了。